家好，欢迎收听 Serendipedia 维基游走，一道满足人类朴素好奇心的节目。我是主播阿布斯，日常不务正业搞七搞八的无用知识爱好者。
我是主播露比，天马行空笑点清奇的维基兔子海水手。
每一期我们会从一个维基百科页面出发，徜徉在无用知识的海洋，遇见 Serendipity。希望这个节目可以让大家在无聊重复痛苦的生活中感受到世界的多姿多彩，收获一些简单的快乐。维基游走，跳脱日常枯燥，发现意外精彩。我们居住的苦寒之地最近总算有点春天的气息了，地球很多地方是不是都入夏了哟？但我们这里刚刚暖和起来，所以呢，我们今天准备来聊一个春天的话题。
我们第六期问过说到夏天的第一反应，那么一说到春天，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花，尤其是在大半年冬天基本都是枯枝败叶外加冰天雪地之后，再一次看到缤纷的花朵的确会让人兴奋。在花朵里最出名的呢，大概就是樱花了。虽然我们没有去过日本体验正宗的赏樱，但是北美这边呢，其实也有不少樱花，所以每年春天基本都会去看一看，拍拍照，
也不能免俗呀。
嗯哼，
我们之前在麻省住的小镇的公园里面就有不少樱花，据说还是来自1912年东京市送给华盛顿特区的那一批樱花呢。
对，波士顿的 Public Garden 也有，哈佛植物园也有很多樱花，每年都有非常多人去那里拍照，还有 cosplay 的。
多伦多这边的海博公园也有很多樱花，每年樱花季的时候公园里就全都是人人人人那我有时候在想，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为什么偏偏赏樱花这么火爆呢？这个传统到底是怎么来的嘞？
我们呢这一期就带着这个好奇心开始维基游走，然后呢我们越看越多。我们这一期除了要聊一聊赏樱文化之外呢，也会聊一聊樱花这个植物本身，还有樱桃。
樱花和樱桃都姓樱，这期主要参考了维基百科的 cherry blossom 樱花、hanami 花见，还有 cherry 樱桃这几个页面。
对，那我们就还是先从赏樱文化开始聊吧。赏樱文化在日本有一个词叫做 hanami， 中文写作花见。花见其实不只是看花，它更像是一个以樱花为背景的聚会，就大家会坐在樱花树下，铺上毯子，喝喝清酒，吃吃团子。
我才知道绘文字里面意大利配色的那个红白绿三色团子，是因为用了樱花和艾草上色，所以是赏樱特供的花见团子。而且因为四月份是日本财年和学年的开始，日本大部分地区樱花盛开的时候刚好也是开学、新员工入社等新开始的节点，所以花见聚会就有了迎新的含义。热门的花见地点的好位置非常抢手，有些人会提前几个小时甚至头天晚上就去公园占位。看到一个nippon.com 的网站上一篇文章，有个记者早上10点半去浅草附近的羽田川，那里是东京最热门的花见地点之一，结果发现每一寸合适的地方都已经被蓝色塑料布和野餐垫占满了，甚至有人用纸板箱搭了个桌子。他们问了在场的人，每组都说有人早上6、7点就来了，更早的也有。还有一个传统，这个占位任务通常是交给公司新入职的员工来干，所以四月份刚入职人还没认熟，第一个重要任务可能就是天没亮跑去公园往地上铺一块蓝色塑料布，然后坐在那里等同事下班，都不知道能不能认得出同事来。不过这个传统可能现在没有那么普遍了。
我其实挺好奇，他们早上去占位子然后那就不上班了吗？
那也不错。
感觉是也不错哈，如果能不上班的话也不是不行。
是带薪赏樱的一天。
不过这感觉非常符合日本的这个刻板印象，就是对职场新人有很多考验，
有点霸凌的感觉。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晚上赏樱也很流行，叫做夜樱。
不是那个晚上叫的夜樱鸟，是夜晚的樱花。
上野樱花烂漫的时节会挂起纸灯笼，樱花在灯光下望去却也像绯红的青云，这句话有一半是鲁迅说的。另外因为樱花盛开的时间非常短，通常就1-2周，所以每年都会有专门的樱前线，全称是 预测樱花开花时间的等日期线，
嗯，
来告诉大家哪里的樱花什么时候会开，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来安排时间。这个有点像新英格兰秋季的红叶预测，
嗯，感觉大家真的是非常 devoted 呀。
就和新英格兰的红叶旅游一样，花见文化也是日本旅游业的一大招牌。每年大概有6100多万日本国内居民参加了花见，每人平均花费大概7100日元，也就是300-400块人民币左右。随着日本近年来对外旅游业增长也非常迅速，参加花见的外国人也日益增多。2026年3月，大概有362万外国游客访问日本。
嗯，
很多外国游客还会专门追花。本州岛的花谢了，就继续往北去北海道。这么多的游客，自然是赚了不少钱。关西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宫本胜浩每年都会发布一份专门研究樱花经济的报告。
嗯，
他预测2026年花见季为日本带来约1.49万亿日元的经济效益，折合大约94亿美元。
哇，好多钱！
是啊。不过游客过多也会导致一些过度旅游的问题，影响本地居民的生活。
嗯，
富士吉田市的新仓山浅间公园是一个很有名的花见地。你可能没有去过富士山，但是你肯定见过在那里拍的富士山的照片。大概构图是右边一座5层的钟灵塔，左边上半部分是展开怀抱的富士山，下半部分就是盛开的樱花。我之前去富士山的时候也专门开到了这个公园拍了同款照片，但是因为当时是11月份去的，不仅没拍到樱花，那天还下雨，连富士山都没有拍到。不过秋天的红叶也挺好看的。当时去的时候，那一片给我一种城中村的感觉，路边基本上都是平房，街道很窄，弯弯绕绕的，停车场也没有很大。 BBC 有一篇文章提到富士吉田市在高峰期 每天涌入10000人，市政府还报告一些游客擅闯私人土地乱丢垃圾，甚至未经许可擅开民宅大门借用厕所。
天哪，
当居民出声制止时还大吵大闹。
Oh no，
今年富士吉田市就决定取消已经办了10年的樱花季。
哦，感觉还是挺可惜的。不过这个过度旅游也让我想到了威尼斯，嗯，感觉，哎，怎么说呢，就是旅游这个事一边可以带来一些经济效益，但是一边也会让你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变化吧。
是，而且威尼斯他们很多游客是坐游轮去的。
哦，
他们吃住都在游轮上，他们甚至不在当地消费。
哦，就只是去看一看。
对对对。
哦，但是好像我记得威尼斯有出台一些什么，
可能会限制一些，
有一些限制，但具体我们不是很知道，这个有点扯远了。
了解了现在花见的盛况，我们来聊聊花见这个传统是怎么来的。
嗯，
花见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奈良时代，大概公元70年到794年之间。不过呢，那个时候赏的不是樱花，而是梅花。
对，花见这个习俗呢，也不出例外的，最早其实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中国呢，有在梅花树下喝酒作诗的传统。我们也都知道嘛，日本最早还是受中国的影响还是蛮深的，所以赏梅呢就被日本贵族照搬了过去。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中国赏梅的历史。梅在中国最早是吃的，不是看的。尚书里就有若作禾根，耳为盐梅。盐和梅子是做菜调味的必需品，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的醋。
河南殷墟出土的铜鼎里甚至发现了3200年前的梅核。赏梅呢，作为审美活动，大概从汉代开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文学，到宋代达到文化高峰。我们应该也都听说过梅花是岁寒三友之一，象征文人士大夫不屈不挠的人格。
嗯，
梅花呢，大约在唐代传入日本。日本的万叶集里有咏梅诗118首，里面倒是也有咏樱花的，但是呢只有42首。不过到了平安时代，大约是794年到1192年，这个平安时代呢跨越了中国的唐朝和宋朝。日本人呢从平安时代开始有意识地寻找自己有别于中国的文化身份，这时候呢樱花就慢慢地取代了梅花。公元812年，嵯峨天皇在京都宫廷里举办了第一次正式的赏樱聚会，从此贵族们开始竞相在自己的庭院里种樱花树。
所以花见一开始是贵族的专属活动。平安时代的《古今和歌集》是905年开始编纂的，里面就有70首的樱花诗歌了，而梅花诗歌就只有19首。
有意思，花见的这个文化呢，也逐渐在往下渗透。 到了镰仓时代，武士阶层也开始搞花剑，而且越搞越夸张。比如说丰臣秀吉，他1594年在奈良吉野办了一场花剑，请了5000名宾客，连续5天，然后还有能剧表演呀、连剧诗会呀等等活动。1598年，他更是举办了有名的醍醐花剑，总共有1300人参与。现在呢，在醍醐寺，每年4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还会为这个醍醐花剑举办纪念活动，
所以变成了一个炫富活动了。
对，到了江户时代呢，花剑才真正普及到了平民。德川幕府的将军们在江户城，也就是现在的东京，大量种樱花树，羽田川、上野山这些地方的樱花都是那个时候种下的，一直到今天呢，那里都还是东京最热门的赏花地点。为什么日本这么喜欢樱花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日本文化里的一个概念，叫做物哀，日文叫 mono no awale， 大概形容的就是当你感受到某样美好的东西正在消逝的时候，那种百感交集的心情。它也不完全是悲伤，像是一种温柔的感动。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词，考过 GRE 的朋友们可能都很熟悉，不过露比主播没有考过 GRE。 这个词就是 agreeable melancholy。 樱花呢，就是物哀这个概念最完美的载体，因为它只开1-2周，你去看它的时候呢，它就已经在凋谢了。
所以会失去的才会珍惜。
日语里呢，花瓣被风吹散的那一刻还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花吹雪，花的暴风雪。这一刻在日本人眼里不是结束，而是整个花剑的高潮。
我们想到了日本花样滑冰的三浦丽来和木原龙一，刚拿了冬奥冠军立刻就退役了。
18世纪日本有一个学者叫本居宣长，他把物哀这个概念系统化了。他还说过一句有一点类似于诗又类似于一个句子的 一句话吧，翻译过来叫大核心，就是日本人的心。大核心是什么？如果有人问，那便是朝日映照下晶莹绽放的山樱花。不过呢，这个象征后来也被用在了很黑暗的地方。其实在武士文化里呢，樱花本来就有一个理想之死的含义，就是武士战死沙场就像樱花在最盛开的时候飘落，这被视为一种圆满。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诗人佐佐木信刚写了一首征伐支那之歌，把飘落的樱花比作为国捐躯的士兵。到了军国主义时代的二战时期呢，他们把樱花的这个意象推到了极致。非常 notorious 的神风特工队的4个中队名称，孤岛队、大和队、朝日队、山鹰队，就直接取自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本居宣长的那一句话。很多的飞机上呢，它也画着樱花，当然樱花也是日本的国花了。士兵为天皇赴死呢，就被形容为樱花的飘落。
我们刚才说的新仓山浅间公园的5层钟灵塔看起来很像佛塔，但其实也是1959年修建纪念战争死难者的。所以同一朵花可以很美，可以是感受生命无常的美，也可以是被国家用来说为天皇赴死是荣耀，成为一种宣传的工具。接下来我们聊聊樱花这个植物本身吧。我们平时说的樱花在植物学上属于蔷薇科梨属，和梨属平行的还有梨属和苹果属，
就是、梨子。
樱花是这个木子梨属。
对，
这个木子梨属呢，下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水果，包括桃子啊、李子啊、杏啊、扁桃啊，都是樱花的亲戚。
想起了朱自清吗？杏儿、李儿、桃儿。
我还专门查了一下，他说的是桃儿、杏儿、梨儿，是那个鸭梨的梨，不是李子的梨。
那我搞错了。OK，interesting。而且我们前面提到了赏梅文化嘛。其实梅花也是这个梨属下面的，就是梨属的拉丁文叫 prunus。
对，所以樱花、梅花、桃花全是一家人，难怪长那么像。每年春天都可以看到有文章教大家如何区分樱花和桃花，但我从来都没有学会过。
是这样吗？我觉得梅花一般比较难碰上，因为梅花它开得非常早。然后查了一下，说梅花的花瓣是圆的， 桃花呢的确比较容易弄混，桃花的花瓣是尖的，颜色也是粉的。不过一个区别的方法就是樱花的花瓣顶端呢它有一个小缺口，而且好像樱花的那个树干上面有一些横的纹路，这也是一个区分的方法，
就是树皮长得不一样。不过现在全球变暖了，樱花也开得越来越早了，在一些比较冷的地方梅花传统上也会开得比较晚。看到有报道说今年北海道的樱花比梅花先开了
啊。 OK，
关于樱花的起源，一般认为野生祖先是来自喜马拉雅地区，然后经过几千年慢慢扩散到东亚各地，最终在日本国风文化的推动下落地生根并被大量培育。
对，现在我们去公园看到的那些樱花树呢基本上都是人工培育出来专门用来观赏的，因为野生樱花的花朵普遍比较小，可能没有那么适合赏花。
日本还有一些非常古老的野生樱花树，比如说山梨县的神代樱，据说树龄将近2000年了，
感觉它已经见证了整个花见文化的历史。
是啊，另外山樱在日本也是比较常见的，它大量野生生长在日本和东亚的山野中。平安时代其实大家还主要赏的是山樱。现存最古老的栽种品种是垂樱，就是那种枝条往下垂着的，平安时代的文献就已经提到了，距今超过1000年。
我还挺喜欢垂樱的，我记得我以前住的一个城的一个居民区的家门口就有一个特别大的垂樱，特别好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祖先品种叫大岛樱，原产于日本伊豆大岛，特点是花朵大香气浓长得快容易变成重瓣，这些特质让它成了无数观赏品种的育种基础，从平安时代开始就被选育一直培育到现在。
那现在最常见的品种是什么呢？
西方国家更常见的是源于大岛樱的关山樱，体积小容易在花园里种植，花大是深粉色的重瓣非常浓密，即使在寒冷地区也能很好的生长。日本最广泛种植的应该是染井吉野樱，日本国内随处可见，亚洲各国也大量种植。今天日本全国的赏樱名所之中有80%以上的樱花都是吉野樱。吉野樱是大岛樱和江户彼岸樱杂交成的种间杂种，在明治期间被广泛种植，因其无法通过自身授粉产生相同性状的后代，现代吉野樱主要依靠人工嫁接技术进行无性繁殖，有点像我们第四期讲的香蕉。克隆复制保证了花色花期的一致性，这也是为什么各地赏樱时可以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粉红色的樱花海洋。不过吉野樱也面临一些威胁，克隆导致它非常脆弱，也像香蕉一样。首先它非常容易感染丛枝病，目前是没有有效的药物可以逆转病害，一旦发病就只能移除并焚烧受感染的部位。所以日本花卉协会2009年就停止分发吉野樱树苗了。吉野樱的寿命大概是50年左右，所以战后婴儿潮一带广泛种植的吉野樱也接近寿命了。另外吉野樱长得太快，枝系太广，会破坏路面，枝条还会伸进邻居地界，在城市里面还挺难管理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虫害。2012年日本发现一种外来入侵天牛叫红颈天牛，它们会对樱花树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很多树被迫截枝甚至整棵砍掉。所以现在日本有一个趋势开始用其他品种替换吉野樱，比如一个叫神代鼠的品种，花型跟吉野樱类似但更抗病，植株更小，更适合城市环境。在华盛顿特区很有名的樱花节的主要樱花品种也都是吉野樱，
他们也都是来自日本对吧？
对，
后来好像还有就是日本的那个培育吉野樱的地方好像遇到了什么问题，然后后来他们又从华盛顿搞了一些苗回到了日本，
因为反正他们都是克隆出来的，
反正都是一家人。
对，
太有意思了，赏花本身好像就是拍拍照而已，原来背后有这么多的植物学知识呢。除了观赏樱花之外呢，樱花也可以吃，最常见的做法是盐渍，把花瓣和叶子用盐和霉醋腌制，正好好像跟这个赏樱的祖先有了一些联系。
就像吃梅，
腌好了之后呢，它可以做很多东西，泡进热水里就是樱花茶，叫做樱汤，日本传统上会在婚礼上喝，还有各种和果子里也会用到。 查了一下说樱花味主要来自于一种叫做香豆素的物质。
香豆素又是什么东西嘞？
香豆素背后的故事也挺有意思的。香豆素最早是1820年从一种叫做零陵香豆的植物里被分离出来的。这个零陵香豆的英文叫做 tonka bean， 它是南美洲热带雨林里的一棵大树的种子。香豆素的英文名 coumarin 也是从这种豆子的加勒比语名字来的。读到 BBC 有篇文章描述说，它有新鲜草地、香草、焦糖、丁香，还有木兰花的气味。这篇文章的记者自己买了一瓶零陵香豆，收到货之后打开一闻，觉得像家具抛光剂。
我还以为家具抛光剂是加全味儿的。
这样吗？我不知道。
也有可能家具抛光剂上面里面也加了这种味道，来让它没有那么难闻。
没错，因为这个味道在工业里可是大受欢迎，尤其是在香水中。1882年有一款叫做皇家绝香的香水，是历史上第一款加入合成香豆素的香水，开创了至今仍然很流行的复奇调香型。现在香豆素在香水里也广泛存在，有人估计全球每两款香水里就有一款含有香豆素。比如说 Chanel 的 Coco Mademoiselle， 它在香皂沐浴露除臭剂里也很常见。当然了，它独特的香气自然在美食界也受到了追捧。那篇 BBC 的文章里采访了一位米其林星级餐厅的甜点主厨，他说只要不用太多真的非常好吃，但是这个主厨也补了一句，当然用太多了会要命。
所以吃多了会死吗？
有一定道理吧。香豆素在动物实验里会造成肝损伤，在羊身上大概两茶匙就能致命。所以呢， FDA 早在1954年就禁止把它直接加进食品了。不过呢，很讽刺的是，美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零陵香豆进口国，因为很多米其林餐厅都在偷偷的用，甚至有专门的地下供应商。 BBC 的文章里提到， FDA 就曾经去搜查过好几家高档餐厅的香料柜。不过呢， FDA 它禁止的是直接添加香豆素，但是有些食品中天然就有香豆素，就不在这个禁止之列了。
听起来有点像一些都市传说里面说餐馆里面往菜里面加
罂粟壳
之类的。那我们日常生活里的食物有哪些含有香豆素吗？
最常见的就是肉桂了，不过这就又要掉进另一个兔子洞里了。肉桂比较常见的呢有两种，一种叫做真正肉桂，它的拉丁文就叫做Cinnamomum verum， verum 就是、
真理，
真理的这个词的，比如说什么 verify 啊，对吧？还有哈佛的校训什么 veritas， 全都是这个词根。
是哈佛肉桂。
这个真正肉桂呢，也叫做西兰肉桂。这种肉桂的香豆素含量其实非常低，是比较安全的。不过呢，它也很贵，所以我们平时买到的大多数是另一种肉桂，它叫做卡西亚肉桂。大多出产于中国或者越南。一篇研究文章说，卡西亚肉桂含有1%的香豆素，而西兰肉桂只含有约0.004%。2013年，丹麦差点因为这个呢，把他们的国民美食肉桂卷给禁掉，因为研究发现近一半被检测的肉桂卷香豆素含量超标。
所以摄入多少香豆素是安全的呢？
目前呢，欧盟设有一个安全上限，建议每公斤体重每天摄入不超过0.1毫克，如果是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呢，大概就是6毫克。美国呢，刚刚我们提到了，它对食品里本身含有的香豆素含量没有设限，只是禁止直接把香豆素加进食品。还查到了台湾的一个规定，台湾规定2017年完全禁止合成香豆素用于任何食品，天然来源的香豆素在饮料里每公斤残留不能超过2毫克。
所以换算一下，只要不喝超过3公斤的饮料就好了。
3公斤的确还是蛮多了。
但是按照卡西亚肉桂含1%香豆素来算的话，每天不能摄入超过0.6克的卡西亚肉桂，感觉还挺少的。
嗯，
那种直接在热红酒或者苹果西达里面泡一整根桂皮的，感觉还挺危险的嘞。
可能吧，可能还是有一些危险的，但是你可能也不会每天喝吧。就是你偶尔来一个可能还可以。 而且可能还是那句不能抛开剂量谈毒性吧。
嗯，
其实大多数人呢透过普通的饮食摄取到天然香豆素应该总体上还是比较安全的。首先呢，目前这个香豆素的风险啊还是主要来自于动物实验，但是呢不同动物对香豆素的代谢方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啮齿类动物，它会将香豆素代谢为3,4环氧香豆素，这种代谢产物呢就比较危险，可能会引发内出血而导致死亡。但是呢，人类主要代谢的产物是毒性较低的7羟基香豆素。目前呢也没有香豆素使人类致癌的临床病例，不过好像联合国还是把它归为了一个致癌三类物质，不是一类，就是算于风险稍微低一点的，但是还是把它归为其类了。不过归根结底呢，你只要不是长期狂吃，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其实很多香料在大量摄入的情况下都可能会有一些健康或者中毒风险，比如更有名的肉豆蔻啊，还有丁香等等。
嗯，
啊，不过你偶尔吃一点应该不必特别担心了。
说到了吃，那肯定还是樱桃更受大家喜爱了
啊，那肯定是那我们下面就来聊聊樱桃。
樱花和樱桃其实是同一个大家庭里面的亲戚，只不过一个看着赏花人在树下野餐，另外一个在被赏花人吃。
赏花人吃好像还吃不到吧
去年的樱桃、
哦、去年的樱桃嘛，但是樱桃好像存不了那么久
那倒也是。维基百科的 Cherry 词条说，这个词要追溯到今天土耳其黑海沿岸的一座古城吉雷松。欧洲人认为樱桃最早是从那里传过来的，所以用地名把这个水果命名了。不过维基百科的吉雷松词条上又说，城市名是由希腊语的樱桃来的，就变成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所以很有可能希腊语的樱桃跟吉雷松都是源自一种原始希腊语人群在青铜时代来到希腊半岛之前就分布在希腊半岛的语言。希腊语里面有1000多个难以追溯到原始印欧语的词汇，可能就是从这样的语言里借来的。
嗯，
不过不管怎么样，现在全球最大的樱桃产国还是土耳其，占全球产量的将近30%，而且就在黑海沿岸的那一带，跟希腊语樱桃这个词的发源地是差不多的地方。
那樱桃有哪些主要品种呢？
最常见有2种，甜樱桃跟酸樱桃。超市里买到的新鲜樱桃基本上都是甜樱桃，酸樱桃主要用来做果酱、罐头、烘焙，就是那种你在蛋糕上见到的。东亚的樱桃另有渊源，中国樱桃和毛樱桃在东亚种了几千年了，是独立发展的品种，跟欧洲那条线不太一样。
其实樱桃在水果里还是算比较贵的。
就是像阿布斯主播刚才说，樱桃难种难摘，樱桃树需要特定的气候条件，要足够冷的冬天才能开花结果，热带地区完全种不了，采收也必须手工一颗颗摘，不能机械化。而且樱桃特别娇气，成熟后稍微碰到雨水就会裂果，采收窗口非常短，晚几天就全毁了。记得有一年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我们开车去西雅图边上的雷尼尔山，山脚下路边上都是摆摊卖雷尼尔樱桃的，就是那种黄皮红韵的白樱桃，超市里的价格比普通樱桃贵很多。我们当时也随便找了一个摊位买了一盒。
好吃吗？
我其实不太记得
了
因为感觉樱桃这种东西平时吃到的机会也比较少、
哦、
感觉很难做一些很严格的对照实验来比较到底哪个比较好吃一点。
嗯，我似乎是没有吃过这个雷尼尔，就是感觉可能西雅图的听众们会比较熟悉这个樱桃，跟他们的那个雪山瑞尼尔是一个名字。
对，嗯，说到这个瑞尼尔的樱桃就不得不提到冰樱桃。
是冰樱桃吗？还是冰樱桃？
还是冰樱桃
anyway 另外一个樱桃品种就是 Chandler 冰的那个冰
哦，冰樱桃是超市里最常见的那种深红色的大樱桃。
嗯，
雷尼尔樱桃呢就是用冰和万这两种甜樱桃品种杂交出来的。冰呢又是Black Republican 和 Royal Anne 两种樱桃杂交出来的，它很大很甜还硬，适合运输，一出来就大受欢迎。这个病的来历很有意思。1875年、俄勒冈有个园艺师 Seth Leveling 的华人工头叫做阿病
对，写出来是 A H 就是 R， Bing 就是 B-I-N-G。说实话让我想到了那个拉二泉映月的
阿炳，那我们叫他阿炳好了。他是一个满族人，是据说是从东北来的，在果园工作了将近30年，负责嫁接繁殖照料树木。据了 Wailing 的妓女讲呢，阿炳身高1米8，明显比当时他手下的30多名华工长得要高，所以 Wailing 就把这个大个樱桃品种命名为病。
哎，等一下，好像还有一个是因为这个病是阿炳发现的，就是因为他嫁接就是在相当于做实验嘛。
对，
然后他种出来了这个品种，然后发现很不错。
对，当时好像是这个 Lewailing 跟阿炳分别负责照料果园里面的奇树行和偶树行，然后这个病樱桃就恰好是在这个阿炳管理的那一号樱桃里面培育出来的。
嗯，感觉这个 Seth Lewailing 人还挺好的，就
对对，
也没有抢 credit， 还把这个樱桃就命名为病了。
对，我还有可能一个原因是当时已经有另外一种樱桃叫 Lewailing 了。
哦，
所以我后来阿炳回中国探亲，偏偏赶上了排华法案的执行，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到美国了。
嗯，
他亲手培育出来的品种到今天还是全美国最广泛种植的甜樱桃，而他自己却被拒在了这片土地之外。
唉，
病樱桃的影响力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大，它不只是一个好吃的品种，更是整个甜樱桃行业的参照系。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官方品种介绍里面就直接说，并被用来作为比较其他品种的基准。
嗯，
很多新培育出来的品种在描述成熟时间的时候都会说比并早几天或者比并晚几天，大小口感硬度也都拿并来比。
嗯，
这点有点类似吉野樱在樱花品种中的地位。
嗯，
而且并还是很多新品种的父母，某种程度上咱们吃到的很多现代樱桃都有病的血统在里面。
我们查这一期资料的时候还读到了一本童书，就是讲这个阿炳的故事的。 还蛮好的，可以放在 show notes 里给大家推荐一下。
推荐推荐。
阿炳其实他的记录除了他的、这个 Lewailing 的妓女的采访以外就是没有太多、
嗯、
就是除了这个樱桃以外就是没有特别多关于他的信息。
对，甚至没有找到任何中文的。
对，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阿炳还是阿斌，都完全不知道。
对，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准确念出来这个名字。
对，而且他回到中国之后可想而知就是相当于淹没在历史长河里了。
嗯，
我当时读那个这个童书的时候还在想，他回国其实回到中国之后就是中国非常动荡的一段历史时期，
甲午海战的时候。
yeah， 然后后来就是一直有很多战争在影响他，也不知道他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的。
嗯，
真是令人唏嘘。
是啊，
哎，说实话在这个想到樱花跟樱桃这个选题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到这也能有一段苦涩的移民史啊。
是的嘞。
嗯，对了，露比主播，你小时候有没有吃过生日蛋糕上那种非常非常红的樱桃，红的看起来有毒而且味道非常诡异，
就是传说中的 cherry on top。
对，
我好像没有很深的印象，
没有很深的印象。我可能也就只吃过一两次，因为觉得太难吃了、就是至少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对樱桃的最初记忆，所以我对樱桃第一印象真的不咋地，
从此再也不吃。
对，然后直到长大吃到了新鲜樱桃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被骗了。
嗯，
这次查资料呢才知道那个樱桃它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马拉斯奇诺樱桃，它是一种叫马拉斯卡的欧洲酸樱桃做的，制作方法是先用海水浸泡，再用同一种樱桃的汁液、叶子和碾碎的籽做成的利口酒，也就是马拉斯奇诺利口酒来腌制。最初呢可是只有贵族可以吃到的奢侈品。这个东西大概在19世纪晚期传到了美国，也有一个主要是法国产的便宜的版本，那个便宜的版本呢就没有用这么复杂的工序了，它主要就是用糖和颜料做的。
所以这个不是法国产的是哪里产的呢？
好像最早是克罗地亚。
哦，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附近、
okay。
后来呢美国呢也开始进行了山寨，尝试利用本土樱桃做这个，这中间还出现了很多食品安全问题，比如说用什么硫磺烟熏啊、有毒染色剂之类的。
这么可怕。
对，后来呢美国实行了禁酒令，所以人们就也开始用非酒精液体来制作， 根据1940年 FDA 对马拉斯奇诺樱桃的定义，它是被染成红色的，浸泡在糖中，并装在用苦杏仁油或类似口味的糖浆中的樱桃。估计我们吃的就是这种版本了，就跟这个最原始的马拉斯奇诺樱桃，我猜可能还是挺远的。
想起来小时候看柯南里面说氰化物中毒会散发苦杏仁味，想想就不是很好吃的呀。所以这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难吃的原因了？
对，其实原版的马拉斯卡奇诺樱桃据说也有苦杏仁味，我们也没吃过啊，只是各种资料都说它有苦杏仁味。原因呢，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物质叫做苯甲醛。苯甲醛呢，确实是樱桃果实中天然含有的挥发性物质，但是因为樱桃呢，它也有别的特征香气物质，所以这个苦杏仁味就没有那么明显。但是由于做马拉斯奇诺樱桃的那个利口酒，它同时使用了樱桃果肉和碎樱桃核，这就使得它有着比新鲜樱桃更明显的苦杏仁味。但是这种杏仁味呢，也被认为是马拉斯奇诺腌制樱桃的特色。有一种说法呢，是后来工业生产的樱桃香精的配方呢，主要就是在模仿这个马拉斯奇诺樱桃的味道。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樱桃糖还有樱桃可乐喝起来都跟新鲜樱桃没有任何关系，特别奇怪。
嗯，确实你吃樱桃的时候也不会吃那个樱桃核，也不知道樱桃核是什么味道的。
对，其实樱桃核，我反正看到材料说樱桃核是有毒的。应该这么说，就是樱桃核如果你就是整个吞下去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咬碎的话，它里面应该是有一些有毒物质的。
但是它这个里面这个酒就是用碎樱桃核做的，
对对对，所以
感觉很可怕的样子，
苦杏仁味的来源吧。
嗯。
然后呢，说到这个马拉斯卡奇诺樱桃啊，我其实还联想到了很多电影啊广告里面，还有一些什么音乐的 MV 里面也其实经常出现。话说露比主播有没有注意到，在很多影视作品里，一个被塑造成很性感的女性角色出现时，旁边往往会放一个甜点或者鸡尾酒，上面点着一颗马拉斯奇诺樱桃。
我好像有印象有一个卡通的形象，一个穿着红色裙子的女性和一些樱桃。
不是 Betty Boop，
可能是，我不太知道叫什么名字，经常会印在服装啊或者是一些上面。
是。还有 Pop Fiction 里米娅点了一杯$5的奶昔，上面也有一颗马拉斯奇诺樱桃。更有名的是 Twin Peaks 双峰里面 Audrey Horn 把马拉斯卡奇诺樱桃放进嘴里，最后还把樱桃饼用舌头打了个结。
我可以想象用舌头给绳子打结。但是樱桃梗也太硬了吧。
等一下，那个是马拉斯卡奇诺樱桃，它应该是泡软了的，
是腌制的，
对，是腌制了的，
所以没有那么硬了。
对对对，一些网上评价是什么最性感的电影电视剧画面之一，
挠头。
虽然我要坦白一下，我没有看过，
我也没有，
我只是看了一下那个片段，我当时一瞬间还以为他是想把那个樱桃核吐出来喷在对面的人脸上。他在那嘴里面咕到什么呢？
我就一直在想他和对面的人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这个画面是有这个性暗示意味的哈。
所以 Cherry on Top 这个组合就成了女性性感的视觉语言。
对，于是呢，好奇的我就产生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樱桃会变成性感的象征呢？查了资料才发现，追溯起来历史还挺长的呢。比较明确的起点是在中世纪的欧洲，不过当时呢，樱桃是一个挺神圣的意象，会出现在很多跟圣母玛利亚相关的故事和绘画里。比如说有一个传说是圣母在冬天想吃樱桃，结果樱桃树就奇迹般的弯下来把果实送到了她手里。
但是樱桃并不是在冬天结果的，
这是奇迹吗？对不对？所以呢，当时樱桃更多的象征着一种神迹、祝福或者某种丰盛和恩典。有很多绘画中都有圣母跟樱桃在一起，提香就画过一个樱桃圣母，还有一个画家叫 Quentin Matthies 也画了一幅非常有名的圣母手持一对樱桃的作品，
看着有点像比心
啊，有一点点像。对对对对，他那个樱桃是倒立在那儿，不 不太符合重力。虽然呢，在这些宗教绘画里，樱桃通常是出现在圣母的语境中，本身呢更多的跟天堂祝福这些含义有关。鲜红的颜色也会常常被解读为基督的鲜血，不过加上它小巧成对出现的形态，也有一些动机不纯的人就联想到了女性身体本身。怎么感觉你非常困惑？
哦，我看到有些说法是因为樱桃的剖面看起来比较像性器官。
哦，但是我也看到有一种说法说这种成对出现有点像乳房啊、
okay.
或者是嘴唇啊。
明白了、
对，它就跟象征纯洁的圣母一起出现时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张力，一边是纯洁的圣母，一边又隐约带着身体性和感官性的暗示，就让我联想到了《艳女》这本书里面提到男性把女性分成两种，一种就是圣女，然后一种就是荡妇。
Okay.
从这之后呢，这种暧昧就开始慢慢的被放大。17世纪英国街头卖樱桃的小贩会喊 cherry ripe 来招揽生意，就是说樱桃熟了。有一些诗人就借用这个意象，用樱桃成熟才能摘来暗指纯洁的少女。哎呀，好像有点恶心啊。看到一篇阿波罗 magazine 上的文章，还提到了一个语言学的细节，中古英语中 cherry 跟 precious 就是珍贵，还有 cheer 快乐发音几乎一模一样，所以这些联想呢也会附着在樱桃上。到了18、19世纪，也有很多画作会描绘小女孩捧着樱桃，表面看是天真无邪，但是樱桃呢又隐约在暗示即将成熟。
这也太奇怪了吧，
真的很恶心说实话。到了更晚的时候呢， cherry 就直接变成了和性相关的俚语，比如 popping the cherry 的说法就是失去童真的意思。现在回头看这整套 cherry 的性符号叙事，很大程度上都是从男性的视角建构出来的，无论是说女性纯洁，还是说她等待被采摘，或者失去童真，这些全部都是从外部来定义女性身体跟性经历的语言。读到一篇文章说得很好，樱桃这个符号长期以来是被盖上了一个关于女性性的概念，围绕着男性欲望打转。不过呢，我觉得好像咱们生活的现在，樱桃的性暗示意味开始有一些减弱了，更多的跟可爱啊、青春啊、活泼联系在一起。但是不得不说，它还是跟年轻女性联系在一起的比较多。比如说你会看到樱桃印花的裙子啊、发夹或者手机壳，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感觉吧，就稍微好一些，因为现在有别的水果来
祸害别的水果去了。
对对，祸害桃子去了。
也是一个属的
啊，也是一个属的，没错。那我们今天呢，从日本的赏樱文化出发，聊到了花间的历史、樱花的象征意义、植物学、香豆素，再到樱桃的起源、马拉斯奇诺樱桃，最后到樱桃的文化符号。同一个樱字可以是好看的花朵，可以是好吃的水果，在日本可以是物哀之美，也可以是军国主义利用的对象，在西方可以是欲望投射。说实话，一开始想到这个选题的时候，真的没想到有这么多可以挖掘的东西呢。
是啊，可能生活中每一个看似稀松平常的东西背后都有很多有趣的知识呢。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分享这期节目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也祝大家春天快乐。正准备迎接春天的朋友们可以听着我们这期节目去赏樱花，春天早已过去的朋友也可以期待一下吃樱桃的季节。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还可以通过小宇宙的赞赏功能，还有爱发电和 coffee 给我们打赏，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啦。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春天快乐，
快乐哦。